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2022年的11月15号星期二，今天呢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日子。我呢现在高杰是在纽约连线的，给大家做节目。现在的纽约今天呢正好是初雪啊，在这边呢啊，离加州很远的北方现在已经下雪了。那我相信呢，在加州我们一年四季都是这个样子，那我在这边已经很多年都看不到雪了，所以呢确实是感觉心情很不一样。那在这儿呢都说初雪有个愿望哈，那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那我把这个愿望呢也就是祝福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听众，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喜欢我们的节目。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日子，是什么呢？记住这个日子啊，11月15号2022年，今天呢全地球的人口在今天这个时刻正式达到80亿人口。那么我们都知道地球上人口呢一共有70个亿，那么从71个亿走到80个亿呢，整整好好在过去用了12年。所以呢今天呢是联合国哈已经预计了，也是今天的正式宣布了，从今天开始我们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已经承载了80个哈人类这样的生命。那么下一个10亿呢将是15年之后，2037年就将达到90亿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将要花15年，因为呢就是目前全球的人口的总体的增长速度呢还是在放缓的。所以呢可以说今天的这个日子呢很特殊哈，那高杰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呢又一起见证了，一起经历了，也是一起参与了人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刻，80亿的地球人啊。那这一次呢过去的12年基本上是12年11年左右就有增加一次1个亿的人口哈，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速度。那这一次呢基本上2019年全球的平均预期的寿命呢是72.8岁哈，73岁左右，比1990年的时候已经多了9岁。到2050年的时候呢预计呢人类的平均寿命将达到77.2岁啊，然后65岁以上的人口呢将占总人口的10%左右啊，2022年到2050年呢将升到16%。看起来人类的人口哈、啊、还是非常的年轻的哈、啊、65岁以上人口只占10%，现在我们的这个地球哈、啊。那么在到2050年的时候，刚才说到2037年的时候呢是又达到90个亿，对吧？那么到2050年的时候，全球新增人口啊超过一半都是集中在哪里呢？东边哈、啊、亚洲，集中在刚果、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坦桑尼亚8个国家。在未来啊，那这就是的今天的一个非常有趣的日子，我在这里把这个新闻也是一个历史的时刻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其实呢在明年啊2023年，印度将成为呢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不再是中国了，中国的人口红利呢已经没有了。特别是中共呢他在过去40年搞计划生育的这样一个政策，我们看到呢最少的一个计算呢至少有4亿的婴儿啊已经被计划掉了，还有一个数字呢我看有8亿的儿童啊，这样的婴孩也是因为计划生育呢遭到了流产。所以呢整个的中国的人口在过去这40年呢少了至少是4亿到8亿期间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呢这一次啊2023年明年开始，印度将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好，那这是呢在节目啊我们的财经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高杰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小小的故事，也是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时刻。今天呢还有几件事情呢也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今天众议院就在刚刚啊，众议院已经拿下了218票，那么基本上他已经拿下了House 的这样一个席位，那再就是多一席还是到2席还是3席的这样一个情况了，非常的艰难啊，非常艰难。从11月8号投票截止之后呢，经过一周之后，我们现在看到呢才出来 House 的结果，参议院呢民主党已经拿下了。然后今天呢在佛罗里达 川普已经正式宣布了他将去竞选2024年的总统，所以呢，我们不知道在未来的两年是否再一次见证拜登和川普之间的这样的一场战争呢？那同时呢，在共和党内部将会怎么样呢？这还没等到中期选举的这个靴子完全落地，其实呢，一种风雨欲来的感觉呢，高姐已经感受到了。那今天呢还有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会儿呢在财经的节目当中呢我也会给大家详细的讲，那就是今天在 G20 会议正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大家正在聚会的过程当中，普京今天向基辅发射了最少85枚的巡航弹道导弹，那么他不仅呢是攻击了他所有的这些能源的设施，也击中了一些平民的楼房，导致呢14个平民的死亡，上百人的受伤，同时呢这些导弹呢居然落到了波兰的境内，造成波兰的2位平民的死亡。所以呢今天这个消息呢直接给金融市场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震动哈。VIX 恐慌指数直接跳了10%以上。那一会儿呢我再详细的给大家去讲，这也是今天发生的事情。那同时呢我们看到呢今天还有一些我们值得去关注的，比如呢像中国大陆那边啊已经是非常有趣，他那个今天是有一个就是西藏的有个铁路嘛，他们正在建设，塌方了啊，都是在今天的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呢就先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高姐呢就正式和大家一起去回顾一下今天整个金融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11月15日星期二，美元指数先跌回升，最高涨到107，欧元对美元先涨后跌，最高价 1.0479， 最低价 1.0279， 收市价 1.0346， 英镑对美元震荡幅度更大，最高价 1.2028， 最低价 1.1738， 收市价 1.1860， 美元对日元最高价 140.61， 最低价 137.66， 收市价 139.24， 美元对人民币进一步下跌到 7.04。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杰。好，我们今天看一下金融市场的一些动态。G20 会议呢，在昨天习近平和拜登握手，然后呢，给市场带来了提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呢，今天早晨美国股市周二呢早盘直接是开盘跳涨的啊，还有呢，包括香港的恒生指数也是跳涨的。那么基本上呢，就是无论是在大陆、香港，还是呢，在整个国际社会上，美股啊，都是呢，希望呢，中美两国领导人在这次 G20 举行的会议当中啊，能够让中美的关系更加的稳定，而且呢，大家对未来中国的开放呢也抱着巨大的希望。所以呢，包括呢，今天有一个 PPI 的这个数据啊，也是再次佐证了美国的通胀呢可能真的是到顶了。所以这些乐观的情绪呢，直接导致呢今天市场的开盘是跳涨的。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就在中间的时候啊，那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个俄罗斯的飞弹哈，这个导弹落入波兰，这家伙一下子就把今天的美股呢一下给吓翻了，吓黑了。那中间呢，它就是直接就吐回了相当大的一个涨幅，因为呢，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导弹一旦飞入波兰境内的话，这就相当于对北约国家的攻击。这虽然呢，俄罗斯方面马上出来就说啊，不是我们做的，但这件事情实在是让市场呢非常的紧张，虽然没有恐慌，但是市场非常的紧张，它直接吐回了这样的一个涨幅。昨天如果听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呢，大家知道哈，那就是13F 的这个报告呢公布出来，那么台积电落入了几家大佬的眼中，所以呢今天台积电带领着费半指数直接呢是超涨哈，台积电今天这个费半呢也是超过了，涨幅超过3%。所以我们看到呢，基本上呢就是蓝筹股啊，这个道琼斯工业指数呢在收盘的时候是收了0.17%，今天最高的时候涨到1.2%，400多点，就是因为刚才这个消息一下子就收回了这个涨幅，所以呢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56.22点，涨幅0.17%，现在是报33592.92点。纳斯达克呢也是中间呢已经上涨幅达到了至少达到了2.5%左右哈，然后呢结果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导弹这个事情一出来之后呢直接跌了下来，最终呢收盘的时候呢是涨了1.45%，报在11358.41点。 还有呢，就是标普五百指数，中间中盘的时候也是哈，早上的时候一劲儿跳到了1.7%，那收盘的时候呢，收在了涨幅是0.87%左右，收在3991.73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是大涨了82.6点，涨幅达到3.03%，收在呢2810.6点。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今天的整个这个市场哈动态，几一个消息呢过来呢，真的是影响是蛮大的。今天的这个数据呢，就是在上周四公布了美国的 CPI 数据，通胀之超过预期啊，没有想到呢，哎，没那么高。那市场呢一直在反弹。那我们看到呢，今天所公布的十月份的 PPI 的增速呢，也是比预期呢要好，就回落了，也强化了市场对于美国的通胀啊，是不是已经见顶了呢？去增加了这样的一个下注，也鼓舞了呢大家去压住美联储的政策呀，是不是会去放缓这样的加息的步伐？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整个的十月份的生产者的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升了0.2%，市场预期是0.4%哈，它就没有这个生长那个这个价格指数啊，价格没有那么的高，同比呢增长了8%，比上个月的增长的8.5%呢也有所放缓。那么市场预期呢是8.3%，所以呢既比上个月好，也比预期好，那又是一个数据。扣除了食品与能源价格不计的话，十月核心 PPI 同比呢增长了6.7%，上个月呢是7.22%，同样这个预期呢也是7.2%，你看呢实际呢是6.7%哈，所以呢，这就是市场上基本上认为 PPI 的数据会让美联储在12月放慢加息的步伐，这个可能性啊越来越高。今天呢，昨天和礼拜天，联储的一些官员哈，他们还是鹰派的这样的发言，也导致呢昨天周一的股市的收盘呢是收黑的。然后我们看到呢，今天呢，费城的联准的银行总裁哈克，他呢是支持说联储呢可能会放缓升息的步伐，支持这个观点。所以这个表态呢，也是哈让股市是欢声雷动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今天呢，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的FedWatch 的工具呢，就看到基本上交易员认为12月份升息两码的确定的几率呢，从之前的80.6%啊这个压住直接提高到85.4%啊。然后呢，和利率之间有密切关系的两年美债呢，今天是跌了4.6%左右哈，现在呢是4.345%，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今天直接跌了1.06%左右，十年美债殖利率呢也是跌了1.99%，现在呢是3.7807%啊，这都是这一段时间美殖债率呢。一直非常的高，那现在呢都是往回收缩的。美元指数刚才给大家报了，美元指数今天也是跌了0.1%，现在是106.55上下浮动。刚才呢我提到的呢，今天最大的一个消息呢，就是俄罗斯周二对乌克兰全境哈一些比较大的城市还有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最猛烈的飞弹攻击。这件事情呢其实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一件事情，因为一呢是 G20 正在召开，他自己的俄国的外长还在这个 G20 会议上。那同时呢，我们知道在昨天的时候，我们联合国发表了呢一个决议了，就是同意呢是所有扣押的各国扣押的这样的一些俄罗斯的财产呢将作为战争赔偿给乌克兰。所以呢这个呢可能也是让普京呢恼羞成怒，所以呢今天呢就是整个哈对这个基辅对乌克兰进行这个猛烈的飞弹的攻击，这是从2月24号以来战争以来呢最强度最大的啊也是导弹数量最多的一次攻击。可是呢问题是呢它不仅是在基辅，多家的波兰媒体呢今天就报道导弹呢在波兰境内爆炸，并且造成两人死亡。波兰政府的发言人呢说，由于目前的危机情况和总统呢已经达成协商，总理呢已经下令召开国家安全和国防事务部长的紧急会议，然后呢都已经呼吁呢全国哈不要发布未经核实的消息。同时呢他们也是哈就是今天在最现在哈就那么表示的呢，就是他们确认这个导弹是俄罗斯的制造的，但是呢他现在没有办法确认是不是俄罗斯发的啊。那同时呢在个俄罗斯方面呢是立马就出来呢国防部否认说导弹射入了波兰的领土，说呢这些消息的目的是使局势升级的蓄意的挑衅哈， 那今天的拜登也对此呢发表了非常强硬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啊，说一英寸土地都不能受到伤害啊，北约的领土，哎呀，这些事情反正大家就继续看吧。但这个消息呢，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哈，直接造成今天把大幅的这种乐观情绪呢给打压，同时呢，这个涨幅呢也是收缩一半都不止。除了在波兰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给这个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输送油的一个变电站也被火箭击中了，输油的这个管道也是停止了。所以呢，整个今天的这件事情是今天整个市场当中带来波动的一个最大的消息。北约对此将如何反应，将是下一步所观察的焦点。虽然呢，俄罗斯否认了，可是你怎么去解释呢？这些事情，况且弹道导弹的这个计算或者是监测完全是应该可以拿得出来的，那这种息事宁人的这种态度，那么最终会否带给国际关系上带出来另外的这样的一个令人不安的一些局面呢？这都是在明后天哈，大家要继续观察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天的整个的股市呢，虽然涨幅收缩，但是呢，整体呢都是全场走阳的。我们看到科技五大天王全部是走阳的啊，包括呢，我们看到Alphabet 是涨了2.8%，苹果也涨了1.19%，微软涨了0.17%，Meta 也上涨了2.5%，亚马逊也涨了0.46%，道琼呢也是互有消涨吧。今天的沃尔玛特呢大涨了6.54%，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分析一下这只个股。那 Nike 呢也上涨了2.22%啊，等等，费半呢更是哈，费半的恩伟达今天涨了2.28%，应用材料涨了2.65%，包括美光上涨了2.14%，Intel 上涨了1.19%，高通4.32%，AMD 上涨了3.86%。基本上今天的台股 ADR 全部是收红的哈，台积电领头，今天台积电直接飙高了10.52%哎。昨天我就说嘛，盘后它就涨了5%-7%，对不对？今天在这个盘中直接是飙高啊，不仅是巴菲特啊，还有这华尔街之狼，他们都是压住了，在过去的3个月都卖了台积电的股票，所以这就是今天的整个市场的一个情况。那同时呢，整个的市场还在关注着零售商的财报。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一些个股的新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高杰呢这两天咳嗽一直没太好哈，非常感谢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呢还在守着收听，给您造成的干扰呢高杰在这说一声对不起。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您可以呢打电话上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高杰和 Max 呢给大家讲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哎，高杰你好。
哎 Max， 昨天呢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台积电呢，然后今天台积电真的是被我们预料中了哈。那昨天呢，不仅是股神巴菲特，他呢还有包括避险基金呐、老虎全球哈、索罗斯资本等等，还有呢这个一个叫做华尔街之狼啊，那个他们的所有这些大佬们、国际资金大咖，全部都是逢低买入了台积电。所以呢，台积电今天呢这个直接周二是飙高了10.52%哎。所以呢，今天这个台积电真的是非常的亮丽。那我还是要请您看一看，今天已经涨了10.52%了。从技术层面上看的话，接下来的走势，不知道我们昨天我们叨咕在这叨咕完了，我们听众朋友们有没有今天是跟涨的、跟追涨的啊？
哦，台积电呢？
对呀、
啊。这里我看到是台币的，在台湾的，上市的，所以486台币哦，它的交易价。它基本上是一样啊，和昨天讲的就是它短线内
还会涨，
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还是涨势的，所以我们讲半年一年它还是属于跌势啊，但是五年内它是涨势长期的，所以变成它长期因为是涨势，短期内也符合长期的那个涨势嘛，所以它的涨势可能还会延续。还是会延续的，只是讲我们只是要关注一些一些主力点呢，一些主力点，比如说我们讲在525560这些主力点可能看也看看的。
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275-1628，大家打电话上来哈，挑战我们的 Max， 有问题我们可以一起呢去讨论和分享。
但是如果你是长期投资者，这些就不重要了，其实就不太重要了，因为它长线是属于涨势的，所以那基本上你就是逢低买入罢了。
嗯，所以你看人家大佬过去三个月逢低就买入了，现在已经弹回来20%左右了，但是呢和他的最高点呢仍有40%的空间左右哈，他从最高点和这个最低点的中间差了60%左右的这样一个幅度，昨天我给大家分析了哈。好，那这是台积电啊，今天是一枝独秀，非常的漂亮。台湾的朋友
曾经的最高点有上过672。
接下来呢，另外一个消息呢是 ASML， 它代号也是 ASML 哈。那这个呢是荷兰的这个，就是那个芯片的光刻机哈的生产商，它今天呢是净扬了3.4%，哎，每股呢达到了快$600了。它今天有个消息，他们明年7月份将呢去在台湾的北部啊去动工哈，他们有一个投资的工厂。这个呢是有史以来是这家公司啊在台湾最大的一个投资。在今天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呢接见了荷兰的 ASM 的ML 的执行副总裁哈，然后呢他感谢 ASM 的投资，同时呢并且说台湾的半导体产业呢将一起提升全球半导体技术的能力。所以今天呢这只股票 ASML 呢是受这些利好的消息，因为它呢一直我们知道它是能力，就是说那个生产的机器啊不够的，它每年就那么多，它现在在台湾要增厂了，而台湾的制造业呢在全世界也是有名气的，所以呢这是不是能够未来更多的一些产品会出来呢？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看看 ASML。 热线陈女士你好，请讲。
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有两个问题啊，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股票 NIO 啊，就是那个 NIO 这个电动车的股票，我想问一下那个趋势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可以买入？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整个股票的这个总体趋势的话，是不是还是看跌呢？就是目前来看的话，好，谢谢。
嗯，好的，稍后一下，陈女士哈。NIO 啊，先看一下这支电动车的股票 ，Max。
NIO 啊。NIO NIO
未来汽车，
未来汽车 NIO 啊，
对
啊，是纽约交易所上市的是吗？
对，
这个，
中概股，
中概股 OK， 11.51美元，它的交易价，
对
啊，一周内看才是涨势的，但是我们看一个月、半年、一年都是跌势。都是属于跌势的啊，五年以上才是涨势啊，所以五年以上的话我们可以看但是它也是有一点不确定性啊，但是你可以持续再观察一下，因为它现在毕竟还在一年内它都还是跌势。
好，这是 Max 从技术层面上所看到的。今天的涨势呢，所有的中概股啊，陈女士提了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未来呢，就是中概股当中的一个。我刚才提到了，今天整个的市场开盘的时候呢，是受拜登和习近平握手哈见面会议的这个驱动，大家呢总是觉得这是一个利好的消息啊，所以呢，它整个今天的中概股全部都是歌舞升平啊，一片欢乐。像京东今天暴涨了7.14%，阿里巴巴的 ADR 呢也狂飙了11.15%，阿里巴巴已经跌得很惨了，今天涨了11.13%。音乐腾讯呢，它是涨了5.91%，然后博通哈也是收红，1.28%，通用汽车，它呢是收红了0.75%啊等等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包括刚才讲到的这个蔚来啊，这位女士问到的，陈女士问到的，蔚来今天也涨了3.04%啊，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今天整个中概股全部受这个消息哈，整个全部是狂涨啊，狂飙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刚才呢，您讲到了，就是 Max 你讲到了，就是中概股长期看仍然是下走的，对吧？
中概股要看哪一只股，如果你是个股的话。 啊，但是如果你是说整体股市它还是下走啊，暂时。
所以刚才陈女士问到的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整体的股市，其实这个问题也非常很好哈，因为对这个整体的股市未来怎么走向，其实真的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那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呢，就是完全是利好的，但是呢，我们也有的很多的啊，有相当多的在美国的这样的一些大咖们，他们认为呢，这只不过是熊市中的一个反弹而已。那我想听听麦克斯你的意见。
整体股市要看哪个国家的股市，但是如果讲美国的话，当然美国我那就像之前讲的，在过去的90年到100年，它都是每十年来看都是上走的，所以如果这样子讲，我从最近来看的话啦，最近的十年来看的话，五年十年来看，它都是还是升势的，所以你看从五年来看，它基本上现在只是一个回调罢了，所以如果你有你的投资的那个时间线呢，有五年以上的话，那基本上它还是可以投资的，你就是逢低买入罢了。啊，可是如果你的投资的时间线是一年以下的话，那一年以下它都还是跌势的。可是我们看过去一个月是涨势，如果你的投再短一点的话，你看再短一点的话，一个月内是涨势。
一个月之内哈，那到底这是个怎么样一个走势哈？没有人能有随精求啊，我们呢只是谈我们自己的看法。但是呢，我借这个时间段哈，借这个话题呢，我给大家分享另外一个文章。这个文章呢是来自今天的《华尔街日报》的，他呢也是一个分析师啊，叫 Krinsky， 他呢就是讲到他用了一个指标，就是说当道琼斯指数跑赢，或者是这个美股近期的涨势啊，就是当它跑赢了这个纳斯达500等等这些的指数，标普500指数或者纳斯达克指数的这个幅度越大呢，很可能预示呢股市最近的反弹的行情可能呢是一种涨势将近之兆。那这位分析师呢，他就说在过去40年的金融市场的历史当中，道琼斯指数在股市反弹的早期阶段能够跑赢其他两个指数的情况非常少。他列举了四个叫做新牛市哈，就是道指跑赢了纳斯达克指数等等。比如他说1982年、2002年、2009年和2020年啊，当时的牛市。他用呢2002年，他去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是当时的美国股市呢陷入了一个周期，道指呢对其他股指的领先的优势持续的扩大。他说呢，就是当时在2002年底的时候，美国的股市最终就是互联网泡沫之后呢，跌到了底部之前，就出现了类似的这种模式，就和现在啊，他说非常的相似。为什么呢？道琼斯哈，随着这种防御型股票的表现强于此前的热门类股，比如我们知道的信息股啊，还有这种非必须消费类股啊。所以呢，专业的投资者呢，越来越多的向客户呢去推荐这种防御型的这样一个股票。所以呢，我们看到呢，在目前为止哈，整个的这种道指都跑赢了其他股指的趋势呢，几乎从第一季度开始到现在。那现在呢，大型科技公司的业绩全部都是疲软的，什么 Netflix 呀，什么 Meta 呀等等的，同行业的股票都是大幅度的下跌。可是呢，在这种情况之下，道指在过去8周中的5周，它的指数呢都优于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和标普500指数。在截止到11月4号的8周的时间，它有6周都跑赢了这两个竞争的指数。所以呢，他就认为呢，这样的一个这个道琼斯出色的表现的主要就是它的指数是由防御型股票组成的，比如说什么 United Health 呀，还有什么高盛集团呐、Home Depot 啊。还有大家所熟悉的麦当劳啊等等，光这些防御型的这样的公司呢，占道琼斯指数总市值的1/3。所以呢，他就说，这项公共事业、医疗健康、Verizon 哈这种 AT&T 等大型电信股，它最近表现并不理想，但是和那些房地产信托基金等等，通常都被视为防御型股票。所以呢，他做了整个这个历史的调查呢，就是当道琼斯再次去跑赢的时候，很有可能哈，人家的这个分析结论是， 啊，是涨势将近之兆哈，涨势将近之兆。那大家都在看 Max 是看技术的技术层面的，那么这些呢，它是用数据呢去各种的这样的一些指标呢进行判断和衡量，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那谁能说得准呢？这是刚才 Max 呢是谈了他的看法，我把这个《华尔街日报》的分析师哈、啊、他们的这个文章呢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他衡量的指标就是，哎，道指跑赢了那两个竞争指数的时候，很有可能是涨势将近之兆，好吧？那大家就是自己再回头分享，分析一下您自己怎么去判断。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我们继续看个股。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节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 275-1628。现在呢，高杰和 Max 继续给大家看一些个股，同时呢相关这个股票的一些周边的消息，高杰也会分享给大家。如果您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888-275-1628。好，那我们刚才呢回到哈，我们今天要去看的一些个股 ，Walmart 今天是大涨了6.54%啊，因为它公布了业绩之后呢的销售额度上升，那包括呢比去年同期增长了8.2%啊。一直呢我们知道零售啊在过去这段时间非常的不好，他们有很多的库存，可是呢我们看到呢它爆出了相当漂亮的业绩，而且它的库存呢也大幅的削减了，所以呢今天呢它的这个可以说是趁着 holiday 的这个 season 呢，它今天是相当啊得到了一个相当漂亮的这样的一个业绩。好，那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Walmart 代号 WMT。
现在交易价是147.44元哦。我看 Walmart 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也是涨势，然后半年内它是属于跌势，但是我们看一年以上都已经开始是涨势。所以这整体来说可以说它是涨势。
Walmart 啊，防御型。
对，所以是可以少量这样买入的。
正常的情况之下，到年底之前呢，都是零售商哈报业绩的时候，他们是赚大钱的时候，一年的70%的这个业绩要靠今年呢出来，所以呢，今天呢 ，Walmart 呢打响了第一枪啊，过去的三个月就不错，那么接下来的这三个月，希望他们能够再接再厉啊。另外呢一个就是家得宝哈、啊，就是 Home Depot 代号 HD 啊，我们也请 Max 们来看一下，今天呢在盘前交易当中呢，它是下跌了2%。它呢盈利呢是超出预期的，也确认了全年的这个前景。它第三季度的销售额增长了5.6%哈，但是它的那个交易怎么讲，就是那个交易额增长，但是它那个量没有增长，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数据。所以呢它今天盘前是跌的，但今天收盘的时候呢借着东风哈，它也涨了1.63%，现在它每一股是311.93元。
Home Depot 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哪怕是半年内都是涨势，但是一年内它是跌势的，只是讲5年以上也是涨势的，所以如果说长期投资的话还是可以考虑少量去买入的。
Home Depot这两个消息哈，一个是 Walmart， 一个是 Home Depot， 这是非常大的两个零售商，一个是家居哈、建筑啊等建材等等，那一个呢是完全的零售，也是美国最大的这个零售巨头。所以从这两个企业当中的这个业绩报表呢，我们看到呢，美国的零售业呢真的是弹性和韧性哈、很好很大。看到这两个公司的业绩呢，高杰很有感慨哈，就是。哎呀，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在努力的哈，让自己的业绩更漂亮啊，让自己的生活呢更好，所以呢市场和自己啊这个企业的生命力啊是非常非常顽强的，所以不管呢这个联储你的政策怎么样，但是呢真的是能感觉到自由市场那个企业他自己那个生命哈，他自己就会往这个最佳的那个方向进行去努力，所以这个很感慨，所以呢也许这就是市场的真正的生命力所在吧，它内在的这种强大的或者是强烈的生存啊的这样一个愿望。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另外一家呢，是 Shaw's Technologies， 这是一个太阳能技术公司，它呢是在盘前交易当中呢是大涨了17%，也是它的盈利和收入比一年前还要高。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Shaw's， 它的代号是 SHLS。
Shaw's 现在交易价是27.4美元哦。
Yes。
我看它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都是涨势，但是它一年、五年甚至更长，五年以上了，都还是，我看啊，一年以上是跌势，一年以上是跌势，但是如果我们这里看它的数据没有很长哦。它是刚上市了，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代号是 SHLS。那它呢今天是涨了，最后收盘的时候涨了22%耶。是直接盘前大涨17%，收盘呢又继续涨哈，涨到22%。代号 SHLS。另外一家呢是阿森塔。这是一家生命科学公司，也是盘前大涨了32%，然后呢，它今天呢，最后呢收盘的时候还是涨了21.83%。它是呢公布了盈利报告，并且计划在未来一年内至少回购呢它自己10亿美元公司的普通股，所以今天的这只股票呢受这个消息的激励哈，它是大涨的，代号是 AZTA。
AZTA 现在交易价是56.75美元，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涨势，半年一年它是跌势，然后五年以上是涨势，所以这个长期投资也是可以考虑的。
这是属于防御型股票哈，雅诗兰黛化妆品代号 EL。这个呢是今天有一个消息出来了，说呀这个化妆品巨头即将达成协议，要以28亿美元的价格呢收购汤姆福特，这个呢是在长期的许可协议基础上进行的，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今天的雅诗兰黛呢是涨了2.86%，它现在股票是226.98。好，那我们看一下 EL 它的股票的走势。
EL 那我看它一个月内和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的上涨趋势，然后在半年一年它是下跌趋势，五年和五年以上是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是涨势，所以你现在现在短期也是开始回涨，所以也是可以考虑少量去买，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
今天看到的这些零售商还都是不错哈，还有一个呢是J&J 休闲食品哈，它的代号是JJSF， 它呢是食品制造商，他说呢销售呢比较强劲，但通胀呢对他最近一个季度的业绩产生了影响，他今天的股票呢是涨了9.84%的，但是呢好像盘后哈它是往下走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代号是JJSF。
JJSF 现在交易价是151.55美元，我看它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涨势，半年内也是涨上涨的趋势，然后如果看一年是下跌的趋势，但是五年以上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它其实也是可以考虑少量买入的。
另外呢还有一个是BuzzFeed， 代号是 BZFD， 它是一家数字媒体公司它的报告呢是损失更大它的就是亏损，但是呢收入好于预期然后呢盘前呢它上涨了1.2%今天呢还是涨了6.21%它的每股呢只有1.71块，这是代号是 BZFD。我们也看一下这个数字媒体的公司的情况。
Okay, BuzzFeed， 我看它现在交易价是1.71块啊，它1.71块美元，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属于下跌趋势， 半年、一年，其实五年都是下跌趋势，其实整体来说都是下跌趋势，所以这个、这家公司可能也是要避开的，
要避开了哈。好，那另外一个呢是 Advance Auto Parts， 这个呢也是在今天公布了收益，但是在盘后啊大跌啊，盘后大跌啊、今天收盘的时候呢是小涨了一点点哈，代号是 AAP。
OK，AAP， Advance Auto Parts， 我看它现在交易价是183.94美元。
对。
啊，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它是属于上涨的趋势，半年内和一直下跌趋势，但是五年以上它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长期还是上涨的趋势，所以如果是长期投资的话，这个也是可以考虑，开始买入，因为它，它在。短期内已经开始回涨了。
嗯，好，那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呢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哈。个股呢也给大家谈到了，那么这些的股票呢明天将会怎么样，我们可以继续观察啊。同时呢明天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公司呢都会公布它的业绩。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去带来两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哈。一个呢是我们知道呢，就是大公司哈，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他们现在呢不断的在缩减他们的规模。我们在湾区大家都知道了 ，Salesforce 呀，什么 Meta 呀，还有什么 Lyft 呀，都在去这个缩减规模，而且呢开始大面积的裁员。所以呢，与此同时，他们就开始抛弃办公室哈，这个空间一些大楼，他们都在不断的撤退。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对这个写字楼的市场啊，对很多的这种以大的城市哈、啊，对这部分呢，会带来相当大的打击。因为过去呢，这些城市都是依赖着这种高科技在当地呢去租用办公室呢，他们这种胃口来推动这个自己城市当中的房地产哈，那同时得有税收啊等等推动这个城市的发展。然后呢，过去的大型公司呢，科技公司一直在扩张他们自己的帝国，所以呢，它也推动了美国的办公室的这整个市场的这样一个需求。结果呢，现在这些大帝国们都在取消租约，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趋势就像一种洪水一样蔓延在整个的这种办公室商业房地产的这个行业当中哈。然后呢，我们看到呢，刚才我提到的所有这些公司，全部啊，在纽约、在硅谷、在旧金山哈，不断的呢削减以数百万平方英尺的这样的办公的空间，那包括呢最非常炙热的德州奥斯汀和其他的地方，亚马逊哈，他们都在七月份停止了新办公楼的这样一个建设。在刀片冻结的情况之下呢，不但停建，而且呢也是要准备裁员等等。所以我们看到现在有一个数据显示，科技行业的公司已经将大约30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空间放到转租市场上啊，他们可能有租约，现在呢就要去转租出去。他们呢在2019年第四季度的时候呢，寻求转租的这个数字呢就只有950万平方英尺，现在呢是增加了3倍啊，是3000万平方尺。那这个呢，有的这个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叫尼古拉斯哈布鲁姆，他呢说这个缩减，这种缩减规模比呢在家工作的威胁还要大得多。那大公司的这种撤退会对办公市场和许多的城市的经济带来巨大的打击哈。那这是呢今天我觉得非常值得看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数字。那现在呢，在美国全国办公室的空置率是12.5%，2019年的时候这个数字呢是9.6%。啊，当时呢也是2011年，这个数字哈，全国的这个办公率的空置率是12.5%呢，是2011年以来最高值。在曼哈顿的这个数字可能还要更高哈。这个呢也是我们看到呢，就是整个这个市场呢就在分析哈，像比如果他们最担心的，如果房东开始以高比率来拖压这种抵押贷款的话呢，更可怕。现在呢，就是在整个美国呢，商业地产的总的贷款额呢是5.4万亿，其中有1.2万亿全部是办公楼啊的这个贷款构成的。那么这些呢，整个1.2万亿的债务呢，比它再高的呢是公寓楼 啊，剩下的它就排第二位。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哈，就市场很紧张，在关注着今天的这个数字。因为呢，如果这些大的帝国房东们开始要真要是高比例的拖欠抵押贷款的话，他们的这个困境可能会波及整个金融系统哈。因为我刚才说了，它这1.2万亿和5.4万亿的总额，这占的比例是非常大的。所以呢，科技公司的整个的这个逆转呢是非常的普遍，这个行业成为数十座。美国数十座城市啊，几十个城市办公需求的主要的驱动力，像匹兹堡、巴尔的摩、圣地亚哥啊、纳什维尔，还有包括纽约在内的所有的这些，还有旧金山等等的啊 ，Salesforce 也在缩减它在一个大厦里边的整个的办公的面积等等等等。所以呢，整个呢，这个科技公司在北美30多个市场当中拥有5亿平方英尺的办公室的这样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呢，这个市场啊，因为这个巨大的这个变化，接下来哈，我们可以预测，在今年往下再走，也许到明年的下半年，商业房地产可能会出现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我在不到一个月吧，有没有2-3周前，我就跟大家讲过，在我们南湾的商业房地产现在已经是走不出去了啊，很多的那个就走不动的。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的这个数据呢，让我们看到那种豪华的办公楼的这个市场会不会带来什么样影响呢？那么和这些有关的房地产的股票您要小心了哈。那这是呢给大家所谈到的一个消息，值得大家去说的。还有一个呢就还蛮有意思的，就当一个休闲娱乐吧，马上到 holiday season 啦，您打没打算出去到哪玩呢？那给您一个消息哈，欧洲奢侈品便宜的非常便宜的这个价格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啊。这个呢是来自的一个数据呢，就显示哈，从第三季度相比和2019年相比的话，今年同期美国的游客在欧洲的奢侈品的支出增长超过80%，超过80%哦。然后呢，同一款哈这个商品在美国的售价要比在欧洲高出38%。平时呢一般是高20%，现在美元强劲嘛，所以呢您可以呢考虑到欧洲去旅游购物了。节目呢就到这儿了，明天同样的时间请大家继续收听，谢谢 Max， 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